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神特别盯着尼布甲尼撒王，而且用金的来表达他？我们觉得尼布甲尼撒要比他们那些人好吗？有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用金的这个质量来表达巴比伦？金的是不会变质的。
因为会不会是那个这个巴比伦时代是最强，在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时代？
是，他是最强盛的，没有错。呀，你看到了启示录也提巴比伦哦。
对，他现在在伊拉克附近还有他以前留下来的空中花园那些遗址的那些。
那为什么神，当然他的昌盛他的权势，巴比伦是可以说是排第一个了，可以这样讲。因为到了启示录的时候，金子金的是在比对神自己的这种光度荣耀国度，巴比伦是很集权而且很霸权，是很兴盛的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度呢，就跟着刚才讲的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绝对那一切的国，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事实上巴比伦也亡了，但是在这里神给这个意象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会有一个国代替所有的国，然后那个国好像跟巴比伦这个国有一个对照，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好，你们会期待神的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们会认为神的国是民主国家，还是自由？嘿，你们怎么想？平等、自由、民主。
圣母就是不是那个绵羊和狮子可以同在，
和平，
没有伤害，
这是很明显，
没有伤害，没有死亡，然后人和同在的那种神同在的，就是没有肉体上的这种有限和败坏带来的一切的痛苦。那时候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我觉得神的国是没有罪恶的。
纯的哈，
对，
嗯，
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
OK，
那个、
我想这里把巴比伦放在金的位置，事实上它在历史上的位置是这样的位置，没有错。然后就对照了一个永远的国，而且神掌权的国的时候，有他跟巴比伦，到了启示录会更明显，巴比伦哈，跟他有很怎么讲呢？就好像一个对比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当时耶稣，这样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看一下启示录19章15-16节，启示录19章15-16，好，谁请念一下？
有利剑，我念吗？
从他口中出来，
有利剑
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好，
还要念吗？
你们敢当的再站就好了。好，你现在念到第几节？
16。
OK。还有第二章的26-27，刚才有一位要念的是谁？有一位说他要念是谁？其实
我。季老师， 季老师刚才要念，嗯，
好，进入第二章26-27，季老师，请你念来。
好，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好，谢谢。当我们谈到国度的时候，主导文的最后说，一切的权柄、荣耀、国度都是你的，是这个意思。当然神的国跟地上的列国绝对是会有不同的一个生态，因为有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呢他是和平的君王。不管怎么样，这个国也是有权柄的。对不起，我要把我的那个手机 charge 一下，我刚才忘了，已经快没电了。等我一下哈，
慢慢来，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诗篇，看一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九节。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碎碎啊。
好的，好的，是的，嗯哼。所以谈到国度的时候，有权柄，有荣耀。那么在这里那个管辖呢，旁边有一个字，就是牧养的牧，有没有看到？杖还是杖的旁边有一个牧，我看看哈，在
铁杖，
对，
对，是木头一个杖，
就是对对，然后有一个牧羊人的牧，好，等于说每一次谈到用铁杖管辖的时候呢，这个辖管呢旁边还有一个牧羊人的牧，牧师的牧，等于说他那个管辖是有他跟一般的这种权势的那种管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铁杖。好，所以这个是但以理从来没有想到他怎么会去进入这样的一个意象里面哈。他不过是想要有一个怜悯的心，想要解决王的问题，结果呢他看来了一段那么长以后的历史，他也没有经历这些，但他看到所有这一切，就是历史都已经应验了，这些都已经应验了，到现在继续的，我们会看到第七章以后，神会让他再看到更远、更久长以后的一些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第二章对我来讲是对国度的一个，从我来看这一章的时候呢，对我对神的国的国度的一个再一次的认知、敬畏。好，他甚至刚才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主、跟我们的主一起管辖。到他再来的时候，他先提我们上去，然后我们要跟他一起管辖。所以国度本来就是神的，这些当王的朝代也都是神，要他立就立，要他衰就衰，好，是神的主权在那里。那最主要的，他要把他带到一个结果，就是恶人跟义人，信神的跟不信神的是要分开的，然后永远的跟短暂的也会分开。好，所以这是我特别提出来，当我们提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的时候，这当中的一种形象，神的属性就是那一位掌管历史而且他是有权柄的神。这样的话对我来讲会帮助我的心里面对我的神，我称为阿巴父，我还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对他的敬畏跟尊崇，之后就会带来顺服。这样你们有了解到我的意思吗？我把这个特别拿出来提，跟大家提。等于说 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认知到、意识到我们所在侍奉的神他的权柄、他的国度、那永远的国度。我们今天拿了一个，我们就说吧，有人就移民，然后拿了一个你梦想中的国家的公民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有或许双重国籍，或许我有我的梦成真了哈，那个都不算什么。而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我们是永远的国度，而且我们是要到一个地步，是跟主要一起来，我们有工作要做，一起做工，一起辖管，也等于牧养在这个神的权下面的这些他的国度。希望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心胸。好，那我一开始提到但以理书呢，注重的是我们的心智，要进入这种国度的心怀，这个胸怀一定要有向神的心的这样的一个成熟度，等于说我们一直被神来塑造磨造，我们要像他的儿子。然后我们虽然是一个很平凡，我们都在一个不同的岗位，我们有时候是就是人生也是很短暂的，这样要过去的当中的这段时间，事实上我们是带着使命。但以理，我们不要以为但以理好像很得宠，然后他好像很吃香哈，他一生的经历，还有他到后来他其实是就因为这个朝代一换的话，但以理一定就一定会失宠嘛，好，就被打入冷宫了。然后一被叫出来需要用到他的时候，但以理在这个我讲过齁，他经历了六朝。那么但以理在这样的当中呢，他事实上常常面对很多的危机的，包括人家嫉妒他，因为他尼布甲尼撒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宠，然后在这里呢建立了功劳，好像让尼布甲尼撒王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下来呢，对但以理就好像把他当作恩人一样。你看从这个之后呢，他就赏给他哈，他不但给但以理，而且也赏给但以理的同伴哈，好，因为但以理的缘故呢，所以呢他就赏赐并派他就是他给但以理一个特别的位置，然后呢也同时呢他的同伴都同样都得到尊荣。好，那么这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但以理他们。有的人因为主的缘故，他们可能要上吊生命，可是有的人他需要经历这些，哪一个容易呢？经历这些容易呢，还是一下子就去见主容易呢？哦，这个不是用容易跟难来谈的了哈，就是有没有完成神的托付。所以我今天特别要把这个金像里面那个金子的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哈，来跟神的国度有一个对照，让大家当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是要俯伏在神的面前敬畏他，而且顺服他。有没有什么回应？有没有什么感想？
师母
您讲。
就是觉得在敬畏和顺服上面需要就是下功夫去做，我就想分享这一点。
嗯哼，你说的下功夫是怎么样的？怎么样下功夫？
就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事情上面，要这么去做。比方说那个就是神说要敬重自己的丈夫吧，就那有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会有轻视，但是神，但我知道了这个事情，那我也有的时候做不到，或者是不想去做。那想就是听了这个课，我就觉得那不是你想不想，而是你如果要成为神的真正的成为神的就是合格的儿女，那你就应该这样去做，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要求。
嗯哼，
还顺服就是
他的本 而且是他的儿女应该有的本质，是不是？
是是、
啊、
另外顺法就是有的时候比方你有什么要求，我有什么困难向神祷告，祷告的结果和我心里的结果不一样的时候，我也会心里难过。那我想就是换，如果换一个眼光来讲，如果不是神的允许，不会是这样的结果，那我就接受啊，顺服，这样的话我觉得才会喜乐平安。这也是说神儿女的一个性情吧。
呀、yeah, 也不是说清楚、嗯、我们要像顺服基督，我们要像服侍基督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人啊，我们的老板或怎么样啊，是。
都是就是生活当中很小的事情上，就是说比方我就是说话很锋利的那种哈。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感受到这个舌头就像火一样的，我就每一天就践行，就说神呐、啊，如果我今天有这样的违背你的时候，你就提醒我。我这几天很深的体会到。当然有的话还是说出去了，但是说出去以后神提醒了我，我就赶紧纠正自己。我想这个至少我立定心志要去做，过去就没有这种感受，就觉得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现在当你敬畏他的时候，你心里就会觉得我要小心啊，我要第一是我要认识我的神，听见我对我说的话，第二个听见了要去行。
是的。
都是在很小的事情上吧，生活的很小的事情上要这样去做。
嗯哼，嗯哼，是的，是呀。还有什么要我刚才这样讲的这些，这个我提出来了哈，我等于说没有多太多让你们发表，那现在有没有谁要回应的？刚才我提的这一点，神的国度。好，那我们很快的要进入我们的第三大点，好吗？这其实是我们今天本来的那个内容哈。我们谈到这个二三章呢，谈到就是没有神的心中没有神，目中无神，不在意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所有的他的表态哈，行事为人他的表态。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然后我们来到第三点，当我信一个独一的真神，亘古到永远存在，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有的信心的状态是什么？我们是如何在敬拜在服侍这一位真神？首先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我想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神的子民的一种性情，刚才我一直在提醒的，我们的性情是神国的子民，每一国都有每一国的文化。诶，神国有什么文化？耶稣一下来就讲了，天国近了，然后就在那个就在山上讲的宝训。天国有什么文化？天国的人是虚心的人，
嗯，
是
清洁的人，
哀痛的人，虚心就知道谦卑啦，虚心就知道哦，我知道我其实没有多少哈，谦卑哈。那哀痛就是说我对于我的那种，就像刚才小红在讲说，哎呀，有这个事情这个情况，我有一种意识到说，我心里就会觉得就对自己有一个检视，然后我愿意改。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让神帮助我，那个哀痛哈，要得到安慰。当我们不是为了难处哀痛，是为了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像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会哀痛哈，我们会有一种挫败感哈。然后呢，温柔，有没有？神国的文化是这样诶，温柔。还有呢，怜悯，有没有？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好。然后清心，使人和睦，是不是？这个是天国的文化。所以一开始当那个耶稣讲天国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第五章开宗明义，虚心的人有福了，好。温柔的人，这个哀痛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温柔的人， 天国的文化是这样子的，里面的子民是这样的一个特性，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这个有福是喜乐，是丰富，是可以分享的啊。就是这个有福，就是说这样的人是很丰盛的，很丰盛的哈。好，我就很快了哈，你们回去再看你们的经节好了哈。就是如果你要看的话，我都把经节列出来哈。他的性情，你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到但以理，特别是但以理很凸显的但以理的性情，他用很委婉的口气啊，包括第三章，当这三个啊但以理的同伴听到那个大声响的时候，没有跪拜敬拜那个像的时候，那个王为什么会给他们第二次机会？我们翻到第三章哈，翻到第三章，结果全部的人都敬拜，都俯伏了，就他们那三个站着。哦，这个就是分别，这个就是跟人家不同的心智。我不一定要跟大众的啊，跟着大众做，我不一定要跟着啊潮流走。当你需要为主站立的时候。他们三个站在那里，结果王怎么讲？听到别人来讲了，说你看那三个没有跪拜啊，那王就劝他们说：“好，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有没有？在第几节？第三章，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立的金像。其实这个时候的巴比伦王呢，尼布甲尼撒王呢，已经把他跟那个金像就基督等同一个，就是那是代表巴比伦国，然后呢？”还有就是万岁万万岁的这个王哈呀，是故意的吗？他给他们机会，你们是故意的吗？还是不小心啊？你们再听见，再给你一个机会，不然的话就要承受那个结果。这个代表什么？为什么王给他们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是不是这个王心里边还是挺器重他？挺喜欢那些年轻人的，
是的，
所以
容易栽培他们，
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对，他好不容易才栽培到这个地步，而且我相信他很疼惜。
对，
但以理还有他的同伴，这里但以理不在场，我想是那个王是很疼惜他们的，这个都包括他的性情里面，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才不管呢，我命令一下的话该杀就要杀，不是这样的人吗？然后我们看一下他多么健忘哈。第十五节，第三章十五节，那个陈姐，你要不要再念一节？你刚才只有念一节，你翻到但以理第三章第十五节。
好，我念，你们再听到就。听见脚碟，这个什么
琵琶的
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死扔在利弗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
？OK。他后面这句话跟他知道那个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是这样宣告吗？第二章的尾巴有没有？第二章的最后他说呢，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好，来到第三章马上说，有哪一个神你不要以为你们可以逃过这一劫，意思是说我下了命令连神都救不了你们，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表达，这个时候神还能够救我吗？这个问题神能够解决吗？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是我们要神一定要按着我们的意思，可是我们是不是先有这种质疑？ 在这里当然弥布讲的说他没有信神啊，我们知道他是没有信的，他是知道而已，只经历过，但是他没有信。他马上就问说，有何神可以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然后我们就看到刚才我主要是要看让你们看到说，其实但以理跟这些他的同伴呢，跟他们所侍奉的那个这个王啊，还有这些跟他们的在一起的这些人哈，同事也好哈，同伴也好，是很亲和性的哈，他们是不是故意要，虽然他们的信仰是要分别的，信仰是不能妥协的，而他们是很亲和的啊，以至于王呢很疼惜他们。到后来那个但以理进入那个失血的时候也是一样。好，然后呢这些人呢，你可以从这些经简，我不然把它念一下好了哈。请大家看谁要念哈。我们谈到信情，谈到信靠哈。信靠的话我们回到第二章。回到第二章。好，大家很快的把它接着去念哈。16到18请念一下。第二章16-18。
我来念吧。
嗯。
但以理遵行进去求王宽容，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
好的，好，到这里就好哈。好，我们看到他们信靠他们所信的神，刚刚跟刚才大家在分享的一样，当我问题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找谁？那就是你所信靠的，你所依赖的，就好像我们在叫这个紧急的那个叫什么救护车一样。好，你第一个找谁？他们马上就说，我们去祷告，祈求天上的神怜悯。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有智慧，第二章的23节。好，请谁连着念好吗？但以理第二章23节。
我列祖的
好，请讲，请念。
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运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
好的，谢谢。记得吗？雅各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谁缺乏智慧呢？神说来求我，他不斥责我们。我说，哎呀，你怎么那么没有智慧？我们会有缺乏智慧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要一个，我们托给神；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求神指明，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啊，智慧，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结果，得着智慧。我们如此用智慧来在我们的信心上面会有一个结果。然后28到30，
还有谁念没有？还是我接着念吗？
好的，可以，都可以。好，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贾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遗像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
嗯哼，
还继续。
我们看这告诉我们说，这一群人敬拜这一位永活的神，这一位真神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要去宣扬他的名。我们也一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各方面，我们会很想谈到我们的神，我们会很想介绍我们的神，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里面的心里面的一个，好像我怎么能不讲呢？ 我怎能不谈呢？我怎能不述说呢？所以诗篇119篇里面也提到哈，当我们在读神的话，我们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口中会说神的话啊。所以这个是宣扬，当我们信神的时候，信这位永活的神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谈到他，就好像我们在夸我们家的谁一样，那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的神哈。好，然后这个见证，我想基本上这个我们就不用念了哈。第二章、第三章，再再的再跟尼布甲尼撒见证这一位神跟他们所拜的偶像是不一样的哈。然后刚才我也提过了他们的性情、他的亲和度哈。然后第七点，我们的那个大纲的第七点，这是我们常常会讲的极或不然。这个极或不然之前有一句话，即便如此，好，这个是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好像两边把它夹住。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心能够只有在即便如此我没有难处，不管怎么样一定有益处哈。后面加一个极或不然，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在第三章的这个17跟18，还有哪一位愿意念的？还没有念的好不好？
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好的，好，这里有两个确定。即便如此，他在确定什么？他有一个确信，因为尼布甲尼撒他有点像在挑衅一样，有哪一个神除了我以外，有哪一个神可以救你呢？他说即便如此，这个是对什么的确定？因为
对神心的确定吧，
地的确定，对呀。因为他说哪一个神，他说我即使是这样，即使说我们不拜，然后你一定要把我们推入火窑的话，即使是这样，我们的神可以。好，除了即便如此以外，还有一句即或不然，如果结果不是像我们想的时候，那确定的是什么？
依然是神，
依然是他的神，他不会辩解，绝不侍奉你的神。所以这是心智，他的那个信心的心智。所以有时候会即便很难的时候，即便怎么样，好，那我确信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即或不然，我仍然是不改变我的心智，坚持我的信心，创始成终。好，这是一个敬拜真神的人会表现出来的。然后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到第三章，事实上因为但以理还有他三个同伴在那里的见证，使得旁边的人也蒙福。旁边的人同样的不是只有王，他们也看到哇，他们的神。二来呢，也被一样跟但以理一样，他们的生命得到保存。好， okay， 嗯哼，好。所以呢，你们或许还可以找出更多这个敬拜神的人那个信心的结果是怎么样。好，就是你的信心本乎恩，因着神是这样的神，神的恩典借着我的信心会产生什么样的信心的行为，这是第二章第三章让我们看到的，我就把它列出来好给大家做一个学习。好，嗯哼，好，我看看哈，我这里有个问题哈，问题思考哈，我列了一个经节是保罗讲的，好，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之后呢，也深信 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第一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所以知道认识我们的神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知道是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咀嚼，去吸收，认识他，亲近他，认识就会亲近，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然后也深信。好，所以我不认为迷迷糊糊的认识神的人有办法深信，我还是很确定，一定要是更深的认识他，知道你信的是谁，然后你就深信他能保守，按着他的旨意，因为国度权柄都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然后这里有个题目哈，敬拜活人的独一，敬拜活人的独一真神。我这个意思是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是我这个活着人，不是我死后才在天上见他的神，现在就是我的神哈。那我们的情感、思想、心智是怎么样可以结合到信心里面去？当我们事情来的时候，我们有情感的波动，我们有思想的方向，你是要往真理去想，还是要往你原来的模式去想？然后还有心智的立定，这三个如何让它可以在你的我所信的是谁，还有我能够深信他能保守的这样的里面呢，让我的身心灵，让我的情绪，让我的思想，让我的心智可以完全的服在这个大能的神的下面，这是我的意思哈。你不一定要用回答的，但是我只是一个要大家要提醒一下，当我说我信神的时候，我的感情的表达、情绪的表达、我的思想的方向，我是怎么想的，还有我怎么立定我的志向，这个是志向，就是一个方向了啊。思想是一个你在想，那你就会有一个行为出来，那你要立定你的方向，这个就成为我们深信里面的一个结果哈。所以可能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被洁净，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的意志都能够坚定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护庇的下面，那我们就是一个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很亲近的跟神有沟通，一有问题马上跟他有沟通，马上呼求，马上依靠他，然后就是凡事谢恩。刚好就停在这句话，也就是我们快要再一次的过这个感恩节哈。你看感恩节其实不是我们，不是国际性的，只有美国人，也只有有神的这些人才有这个感恩节，但是带给我们一个，我们不是坐的那艘船过来，好跟美国人一起在庆祝他们的节日，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着神都有一个感恩的祭要献上，这个是合乎神的话、合乎真理的一个节日。好，不是我们要跟美国人怎么样，而是我们真的是我们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那到这里还有没有谁要回应的？对不起，我今天时间比较长哈，国内已经11点了哈，有没有问题或要回应的？我希望今天晚上我在表达这个国度的时候能够开启我们一个对于这个我们是天国的国民的也是一个意向啊，算是一个意向。
我回应一下吧，师母。
好的，请讲。
就是你讲那个，就是刚开始怜悯的时候，一下子就触动了我。
嗯，
因为现在国内哈，真的经济形势，然后这些压力。
嗯，
是空前的啊，这个是我感受到的啊，但是不一定很准确哈。
嗯，
金融啊，还有企业呀、啊，还有哎呀这种压力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啊，中国人的这种啊这种戾气哈、啊，就是那种负面的那个情绪哈、啊、呀，我都说咦，中国该怎么办哈、啊？我这个人还是因为学历史的嘛，忧国忧民。哎，但是你讲啊，我忘了。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不知道神是怜悯的，知道啊。但是呢，真正在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心头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但是你今天讲的，我突然我想，我忘了，你提醒我，我让我想起神是怜悯的，神是怜悯中国的。
哎，妹。
真的真的真是怜悯中国了。我一开始为啥没发言呢，就是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但是我现在还是控制不住。不是神是怜悯中国的。还有啊，对，还有一点，我们的信仰也是大大的被冲击。说但是我就想了哈，虽然我们是这样的环境中，但是神是怜悯的，我坚信神是怜悯的，怜悯中国人啊，怜悯中国每一个没得救的人，也怜悯他的儿女。
Amen, Amen, yeah.
他都在，那个怜悯都在，而我，你给了我一个方向，我要啊祈求神的怜悯。
是的，是的，
嗯，我要让神不会忘记这个国度，神不会忘记这里的他的儿女啊，他啊还有啊还有他不是他的儿女，他都怜悯。
Amen.
所以说我不应该这么悲观，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怜悯的神，而且神还是一个掌权的神。这一切就像尼布加尼撒王他那么的狂妄啊，我是什么梦你都要告诉我。其实我们现在也面临，但是神依然掌权。
Amen.
Amen. 啊，神依然在这里掌权。所以说我太悲观了，所以说你今天这一点打开了我。所以说我就啊，我真的感恩啊，我求神的怜悯，因为我在这儿悲伤也好，我眼睛看到这些也好，没有用的啊。那么我就啊，不如啊，来到神的面前求啊，神是怜悯啊，我相信神在中国啊，他要啊有那啊善功，有那啊奇妙的功，有那非常的功。啊，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旨意。还有啊，第二个呢，你说国度，刚才大家讨论的说是什么民族啊，什么什么哈，我觉得那都是人的东西，那都是啊，我们啊啊，从以色列历史来说，有了啊，有了扫罗王，然后就有了人的这些国度哈、啊，我们人的什么民族啊，什么啊科学。啊，什么啊三权分立，那都是人的。而我就想到了神的国度，就是我知道神是怜悯的，我知道神是慈爱的。我不再想他是不是民主的啊，他是不是啊和善的。主要因为我相信他是，就像我就想起来了啊，我在新疆待过一段时间，新疆的羊是最幸福的，因为它是那种草地啊，而且是雨水是啊充足的。那新疆的羊呢，它就随随便便的啊，就待在那个草地上，然后啊，它就是头一歪就能够啊喝到那啊露水啊，那水就是草地上的水是非常充足的，它就是吃草，喝喝水，然后晒晒太阳。我觉得啊，我理解的神的国度就是这样，我不用去想它是什么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好，谢谢师母。
是的，感谢主。我今天的感动，也就是要跟大家要成名那一点，所以喜梅，我想神要对你说话。哈，是的，感谢主，感谢主。嗯，当我们说我们祈求我们的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是要在一个非常谦卑卑微的一个位份上来向他呼求的。
那个今天的学习就是我觉得对我帮助大的，就是说但以理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哈，他就是立志，我就觉得这个无论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首先我们要立定心志在神啊，眼光呀心智啊都应该在神啊，这是 第二点我就觉得就说要为神发光，还是说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要为神发光，我就分享这两点。
嗯嗯嗯，
多多的认识神，为神发光。
那个光本身是我们被塑造成我们有反射主的光了，好。我们的药我们愿意，但是我们还是要反射，就好像月亮反射太阳，我们没有光，可是我们反射太阳的光，是的，我们要把握机会，是的呀，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时光，我们的机会，然后不要做糊涂人，明白主的旨意，他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很自然的就在那个岗位上面，我们就是一道光。嗯哼，是的。还有吗？
师母我也回应一下。
好的。
就是今天师母有讲到我们祷告的时候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本位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受造物，我们要守好我们这个本位，就是神不欠我们什么。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以前就是可能不仅仅是要求神帮助我我的什么什么事情，而是要祷告神说你改变我，让我更像你，就是一个转变。嗯
嗯，如果我们有一个常常把握住那个原则哈，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一直在被转化，被更新。跟
对，我就
对，
我有一个认知的一些改变，就我发现我太自我了，就是很多的祷告也好想法也好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可是跟着师母查经就是一直在强调的神怎么想，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要按神的心意做，去顺服他。这个一直跟我好像有拉扯，但我现在就觉得那个才是最好的，就是求问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个是最好的。
嗯哼嗯哼，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心意，他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嗯哼，所以我刚才提到在我们的信心的里面包括我们的情绪情感，包括我们的思想怎么想他的，正面负面高的低的怎么样立我们的心智，定我们的方向，这个要在信心的里面得到坚固，得到健康，得到全备。好，是的，谢谢。嗯哼，
师母，我想请教一个小问题，是关于应用的。这个是上一节课以后我就开始想的，不过还是想也学习一下大家的智慧。就是其实尼布甲尼撒王这样的一个掌权者或者说上位者呢，在现实中它是比较普遍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当然我在今天的这个圣经学习里面也学到但以理和他相处的一些智慧，所以我还是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现实中怎么样和这样的上位者朝夕相处，对，有哪些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智慧。
朝夕相处等于说怎么面对，是吧？怎么面对吗？
对，因为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权柄他都是至少每天要有八到十几个小时要在你面前了。
你是说如果我有这样的老板是不是？
对对，一般情况下是老板，但他也有可能对，就是这种就掌权者，这个在他很普遍。对
啊，那我从但以理的这三章呢，我们现在目前到这三章，我们就来，如果我的话我可以从他学习。第一个先决条件，我一定要分别为圣，我一定会有我的，就是我属于神的，我不是属于世界的，但是我不能离开我的环境，不离开世界。好，那我想我先把很重点性的哈，从但以理这边，第一个，我们是有不同的生命还有生活的原则。那包括
以无所书也讲，我们服侍我们地上的主人，就像服侍主一样的态度，我们的相处的表达哈，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光，或者是有一个吸引人可以见到我们的神的这样的，就从这个代理的角度哈，然后这个当中神会给我们一些机会，这个机会看起来有时候好像是一个危机试探或者是试炼，但是忍受到底的就蒙福，等于说我们自己也蒙福。一方面呢，神有他的美意，要成就他自己的心意。那我们不要忘记，为什么我提出来说求那怜悯的神，其实他要怜悯的最大的是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样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我觉得真理还是可以给我们方向的。那个陈月好呀，或许我们下一次有谁可以回应这个，这个很实际啊，这非常实际啊。我在中国有碰到一些例子哈。那个陈月，我这样先给你一个，如果是我了哈，那我会有这样的原则啊。等于说我就这样好吗？那我们下一次，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哈，非常实际的问题哈。嗯哼，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搁一下。那我们下一次，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到圣经里面怎么讲，或者是那个但以理怎么表达哈，我是觉得如果没有但以理的第一章，就没有他的第二章，就没有他的第三章，他是整个是这样子向前走，而且他有他特定的一些原则性的真理的这个方向在走的哈。然后神也有他的计划，神是爱，他爱每一个人，信的不信的，我们认为是好人是坏人哈，这是我们想法了哈。但是有神的人跟没有神的人，神希望大家认识他啊。好，那他是不偏待的，可以这样讲哈。好的，好，那陈月，我们下次再继续这个问题哈，好吗？好，很实际。
好的，没问题。
好的，好。
尼布甲尼撒的神，他们也是把自己的信心坚定的仰望在自己所信的唯一的神身上。这是
是的。
怎么讲呢？就是说，人生的一些，其实我没什么事儿、哈，就是，
了解，
很感动吧。
我们的整个的大环境啊，我们的这些疾病的情况各方面，哈，都其实是，我就说过，我们不时。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不是在一个游戏场里面，我们是在一个战场里面，我们的信心一直在征战。所以保罗才说，我跑进了我该跑的，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守住我所信的道呀。我很同感，感谢主。是的，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把那么多圣经里面的经历这些话，就是为了让我们，那个耶稣讲过了，他提到说让我们看到这些预言的应验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信啊。嗯哼，
刚才有一个姐妹是想在想我们的人生啊，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大环境或者是小的环境，或者是自己的人生的一些转折点，有的时候让人的信心非常的容易动摇的时候，几乎不然，这非常的重
要。Amen.
师母，我想回应一下，就是说今天我开始看这个圣经经文的时候，这二章三章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但以理已经把这个他的异梦还有解释都说清楚了，然后这个尼布甲尼撒最后还是他的回应就是又见了个金像哈，我就觉得哎呦他怎么这样呢。然后你刚才就是在讲的时候就说心中无神，目中无神，不在意神的时候，这些人
会有什么反应，然后我们就是作为神的儿女，就是有的那种就是这里也有一个就是非人手所造的就打碎这一切，像糠皮一样就吹散了哈。然后有一个国，就是天国的这种我们国度的一个观念，我就觉得，哎，我看这个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好像疑惑在他怎么又造了个金像。然后你这一讲呢，其实我们就重点要知道，就是神这个国度和这个好像是永远存在这个国度，然后特别实际的方面就是你一直在提醒我们神儿女的这个天国文化，像天国八福这种性情，然后我们的信心怎么神的恩典怎么借着我们的信心可以产生出一些就是神的这个带出的这种能力和影响，就是不是我们本身，就是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心，就是因果不是反因为果，而是有着这个恩典，我们信心怎么样，就是说调整我们自己来在，就是刚才你也说在思想情感意志方面，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得住，把这个神的这个天国的这个影响的带给我们的这种性情和能力影响出来哈，反射出一些光，我就觉得这些呢就带给我一些，就是说在具体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支撑的东西在让我们能够 express live out 出来哈。
是，我常常说约伯虽然那么多章里面都是在那边争辩，在那边很痛苦的时候，里面出现的七根，你讲到支撑啊，我那时候也称它是七根信心的柱子啊，我现在不讲那个啊。那刚才提到你提到这个石头把它打碎了啊，有印象石头是打在哪里？
那个谁他
打在哪里？
打在脚上是不是？
对，所以记得我们已经处在末世的尾端了，这个已经应验了，对不对？这个罗马帝国不再叫帝国，它从一个国家，它也没有被吞灭，但是其他的话就是这样，就里面就自然的分开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开的？罗马帝国的时候分开的。那个石头是谁？耶稣就是降生在罗马的政权的下面，那个就好像从天上这个神丢了一个大石头，所以马上就接着说有一个永恒的国度。耶稣已经降生，已经成全了，完成了他在世上的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施工，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已经处在这个末世。末世是从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是在等耶稣在那个叫末世，我们已经处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忍耐等着，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谢谢师母，我看的时候老看，你不讲他为啥造个金像呢？
那个心里很特别哈，金的头全部下面都是他的，异想天开，想美，就像秦始皇一样，
就是好像有点，你要是没往这边引的时候，就是有点忽略了怎么看神的国，然后我们怎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那个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立定心志，然后就是说依靠神的时候才有那种属天的能力智慧啊。
他们每一天我觉得他们的经是战战兢兢的，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是等一下杀我们，等一下要拜他，拜他怎么样，你可以想象哈，这些年轻人真的是没有比我们容易了，没有比我们容易。但是他们就一步一步的就是这样子立定他们的心智。
但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的信心不够在哪呢，就比如说像那个但以理说，我回去祷告，然后到时候会回复你。我就好像就不敢这么说，我就心想，哎呦，我要回去祷告完了谁也没告诉我咋办。
所以我说多认识我们的神。 神，按着神的属性来祷告。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最后说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空话。我们要告诉他的不是我们知道答案，我们要告诉他的是神一定会让我分享给我他的心意。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凡立志遵行神旨意的就必知道他的心意。我们立了志向。谢谢，谢谢你的。
谢谢师妹。
嗯哼。好，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回应吗？王红，你最近好像很安静齁，是不是？
师母，我在听。
对，
师母，这个我这个断疑力是我这个脑子我就反映出来，这个我这个一个画面就是他们被掳到异国他乡，然后失去自由。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人世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嗯，
说是我们从伊甸园坠落了，然后呢暂时是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
嗯，
嗯，所以我们身处异邦，本来这个国度现在我们身处这儿已经就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国度。
嗯，
但是因为我们有神，
嗯，
我们有神，所以说我们这个我们还要时刻就是坚定我们这个身份。
嗯嗯，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嗯，
所以我是说是那个外国的这个使者，这不是我的家呀。
嗯嗯嗯嗯，
我到国外其实不是我的家，所以你不是我的家，你会遇到很多环境，这是很正常的。
嗯，
因为本身你最原始上帝造我们的不是说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很多不适应，会有很多这些恶势力在围绕着我们，但是我们心中坚定这个信念，尤其是眼睛时刻盯在神的身上，就不要盯在环境上。
嗯，
我们就能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不管他环境多大，我的主更大。所以说我就时刻想我这个身份我不属于这个国度。
嗯哼。
但是呢我要把神的荣耀借着我这一道光，像师母刚才您讲的，把神的荣耀给反射出来，就在我们的每天的这个工作也好，生活呀，这个自己的岗位上，做儿女也好，做父母也好，做兄弟姐妹也好，做同事也好，做员工也好，老板也好，无论怎么样，所以就心里有神，有这个坚定的信念，我们就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嗯嗯，
一切都是有暂时的，我们都是有盼望，就是向前看，定在神上。
嗯嗯，是的，是的。
嗯，谢谢师母。
像有意向，有盼望，我们的眼要看远处，看高处的。嗯哼，不是要看。
对。
嗯哼，是的。
不，对，不能看环境，不能看环境，绝对不能看。
一方面，
因为我们
在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哪一个阶段里面，我们都有神的使命，我们有一个岗位，我们有神的使命要我们去完成。嗯哼，这是很实际的，我们整个的大环境，我们的面对的那个是很实际的。
嗯。